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9月4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60年罕见大旱在警示什么？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顶天轻松雪中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说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中共是天安门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1月23日，中共在天安门导演了一出自焚假案，抹黑法轮功，控制媒体全面炒作，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但是这份自焚录像却是破绽百出。首先，女主角被当场灭口。从中央电视台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刘春玲并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重物击中头部倒地而死。第二，烧不坏的塑料瓶。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中显示，男子王敬东浑身烧黑，两腿间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在高温下却是翠绿如新。第三，切开了气管还能唱歌。小女孩刘思颖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后4天，带着插管，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并且还能当场唱歌。我们都知道，烧伤病人最怕感染，应该是无菌隔离。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地采访病床上的小女孩刘思颖。第四，谁是真正的拍摄者呢？真正的自焚本应是一个突发事件，但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节目中，却有大量远景、近景和特写镜头，还可以看到一个背着摄影包的男子，在广场上的军警人员中自由行走进行拍摄。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中共是这场自焚骗局的总导演。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声明说，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面对证据哑口无言，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接着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周德勇遭非法庭审，美议员再呼吁停止迫害；8月份获知5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2022年上半年，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遭迫害综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胜利油田高级地质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周德勇于2022年8月25日遭非法开庭。美国国会议员比利拉斯基深切关注周德勇被非法庭审的情况， 并在庭审的第二天致信中共党魁习近平，呼吁结束迫害法轮功。2021年4月23日，周德勇被警察入室绑架诬告。2022年8月25日，周德勇在东营市东营区法院被非法开庭。主审法官张庭、检察官任耀海、山东省滨海公安局基地分局副局长马健和国保大队安茂森罗织罪名诬告周德勇，很多所谓证据本身就是非法取证。庭审一天并没有走完流程，东营区法院宣布将择期再进行第二次庭审。美国国会议员比利拉斯基在8月26日给习近平的信中表示，他十分关切对法轮功学员周德勇的非法庭审，以及如何公平公正地解决对他的非法逮捕和拘留，并敦促习近平尊重法轮功学员的思想自由、良心选择和宗教信仰自由等人权，并允许周德勇尽快与家人团聚。比利拉斯基议员还对山东省东营地区与周德勇一同被绑架的其他法轮功学员表示关切。2021年4月23日，山东省东营地区滨海公安局出动大量警力，一天之内绑架了20多位胜利油田的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并在近期陆续在东营区法院非法庭审。一年多来，周德勇在美国的亲属呼吁国内外正义人士关注周德勇在中国被迫害的情况，其中包括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卢比奥曾于2021年8月30日致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敦促布林肯呼吁中共结束对法轮功的刑事定罪，并释放所有被关押在中国监狱和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报道数据统计，中共二十大前利用大数据、清零、百日行动等对法轮功学员大肆发动绑架、骚扰、判刑等迫害。八月份获知，有来自中国大陆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7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八月份迫害最严重的地区是辽宁省13人、广东省、四川省各10人、山东省5人、北京市4人、吉林省、江苏省各3人。八月份有19名60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遭中共非法判刑，最长者81岁，其中80岁以上3人，70至80岁7人，60至70岁9人。8月份中共法庭对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勒索罚金总计223,000元。2022年1月至8月共计479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法轮功学员黎云、刘国华、谢世英、周玉秀、张训菊和黄怀洲夫妇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绑架非法关押，至今已经一年三个月。2022年6月28日分别被成都市新都区法院非法庭审判刑，张训菊10年、黎云7年、刘国华5年、黄怀洲3年、谢世英和周玉秀宣判结果目前不详。2022年6月28日，成都市新都区法院对张训菊等6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开庭，并在当天才通知6位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家人在进法院时被要求做核酸检测，检测完后，法院已经非法宣判。据明慧网资料信息统计，2022年1月至6月，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遭到长春市政法委610组织迫害，至少造成九台区法轮功学员林显晨被迫害致死，谢荣春等20人遭非法判刑或非法开庭迫害，董宇等32人遭绑架或非法抄家迫害，张俊芳等11人遭非法骚扰迫害。九台区法轮功学员林显晨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曾多次被绑架、拘留、劳教。2018年8月22日，林显晨被警察入室绑架、诬告，并被枉判5年，后被非法关押在吉林监狱迫害。2021年9月14日，林显晨被所谓的保外就医，12月含冤离世，终年70岁。长春市高级软件工程师、 法轮功学员谢荣春和许丽娜夫妇于2021年4月20日在家中被绑架。5月，他们夫妇二人分别被劫持到长春市第三看守所和第四看守所关押。谢荣春于2021年12月底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枉判一年半，已被投入监狱迫害。许丽娜在今年中国新年后被第二次非法开庭，目前还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在南北两城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伊斯坦布尔市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27日，意大利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米兰和那不勒斯两个城市同时举办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揭露迫害的活动吸引了当地民众和游客的关注，许多人停下来观看法轮功功法演示，有的拍照录影留念，有的和法轮功学员攀谈，了解更多真相。民众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因遵循真善忍原则修炼而被中共非法抓捕、关押乃至酷刑迫害表达了同情。来自皮埃蒙特的一家人停下来阅读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家中的女士希望了解更多相关细节。当得知这个迫害仍在继续时，她非常震惊，并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当天在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和巴西利卡塔市的法轮功学员在那不勒斯市中心最热闹的商业街罗马大道举办相同的讲真相反迫害活动。罗马大道上人流穿梭不停，法轮功学员们伴随着优美祥和的音乐练功的场面，吸引当地民众纷纷驻足观看，并和发放传单的法轮功学员交谈。不少民众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感到震惊和愤慨。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8月20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首都伊斯坦布尔贝西克塔斯中心讲真相，征集民众联署，帮助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一位女士来到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发现法轮功不仅博大精深，而且学练法轮功完全免费，她感到很震撼，并当场学练了法轮功。他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在解体中共恶魔请愿书上签了名。8月27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对面的海滩派发真相传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3年的迫害，并在当晚举行烛光守夜活动，纪念那些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烛光守夜活动引起了街上行人的注意，一些人在他们的社交媒体上直播了这一活动。一名警察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我经常在这里看到你们，你们做得很好。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零150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请听时事评论，60年罕见大旱在警示什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24日。一场罕见的高温天气在中国大陆已经持续2个月。 从1961年算来，它已经达到60年来最高。摄氏40度以上的高温覆盖范围超过109万平方公里，受旱面积已达967万亩。各地打破的高温记录已达226个，是历史上破纪录的最多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每遇到不正常的干旱、高温，人们都将其视为天象示警，也就是上天用灾难天气警示世人。对于大旱，孔子曾经说：“邦大旱，吾乃失诸行与德乎？”认为灾疫是由于人事行为不正引起的。在西汉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之说，认为天灾与世间之事存在着对应关系，种种灾疫都是国家失道败德导致，如果不思反省，真正让其败亡的灾难就将来到了。在西汉之后，天人感应的思想深入影响了中国2000年的历史。在25史中，对于全国各地出现旱灾的记录达470余次之多。每遇大旱，从朝臣到君王，率先想到的根本原因是行素失德，因此路求醒冤狱，法司因旱续行，成为中国历来的传统。在正统的史书中，这样的记录比比皆是。东汉的张奋生性善良，敬神畏天，好学节俭，官至司空。有一年发生了大旱灾，朝廷用了很多办法都没能使天降大雨。张奋深知这是朝廷施政有误从而导致的天灾谴责，他急切上书要求皇帝马上召见他，听他口述当务之急需要马上改善的政令，以避免天谴继续。皇帝见到上奏后立即召见他，并听取采纳了他的意见。第二天，皇帝召来太尉、司徒等大臣，与他们一起亲自到洛阳的监狱中重新审查囚犯的罪行，结果发现有许多冤案、错案，于是马上下令予以重新审理，并将罪魁洛阳县令陈新绳之以法。随即，久旱的大地上普降大雨，整整持续了三天三夜，旱情终于得到缓解。中国人自古相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今年的烈日高照持续不退，也正昭示这样一个事实：人有过，天示警，不改过，天谴治。自1949年篡权以来的70多年间，中共发动了大大小小超过70次的政治运动，平均几乎是一年一次，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8000万，冤假错案比比皆是，冤魂漫野。尤其是中共自1999年开始的对法轮大法的打压，对信仰真善忍的善良修炼人的残酷迫害与杀戮，特别是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罪恶，令天地为之震怒。据明慧网统计，从1999年到2019年3月，能够记录下来的就有近11万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酷刑包括毒打、捆绑、铐刑、电刑、摧残性灌食、吊刑、冰冻、注射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烧、烫、火刑、性侵害等等。每一类又包含不同器物、不同部位、不同的迫害方式，总计超过100多种酷刑，其迫害手段之残忍、灭绝人性，早已超出了正常人想象的范围。2012年6月，山东法轮功学员王法凤女士被中共关进临沂市洗脑班，当局为了逼迫她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在那盛夏酷暑的高温天气里紧闭门窗闷蒸了她5天5夜，限时限量不让她吃饱，还强迫她面壁2天。北京刘桂福女士2005年被截入北京女子劳教所， 在摄氏38度的高温夏天，中共施暴者把门窗关得严严的，挂上窗帘，不让一丝风进来，还不许刘桂福脱掉被绑架时就穿着的冬衣捂着他。很多折磨刘桂福的打手都闷热得中暑了，他们还是捂着刘桂福。2010年，湖北满春派出所警察绑架了仙桃市法轮功学员王玉洁女士，为了逼迫王玉洁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中共在炎热的夏天把她拖进烘烤房，从早上六点烘烤到晚上六点半，长达12个半小时。王玉洁被烤得要昏死过去，大脑要崩裂了。夏天刚过去的九月份，王玉洁便含冤离世，年仅24岁。据明慧网曝光的案例，在众多的酷刑种类中，截至2019年3月，明慧网报道的已有烧、烫、火刑迫害事例1342例。中共采用的烧、烫器物有打火机、烟头、蜡烛、烙铁、铁棍、烧红的砖、滚烫的炉炭、开水杯、灯泡、热油、流食等等，涉及身体从上至下、由里到外的各个部位，其迫害的无耻邪恶程度在古今中外前所未见。这些酷刑迫害随时就会发生在被中共警察绑架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身上。对这样一群信仰真善忍的好人，如此残暴的迫害是天理难容的。而且中共还曾经烧毁法轮大法书籍。1999年7至10月，中共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头3个月内，中共当局搜缴销毁了上亿册法轮大法书籍。而法轮大法是佛家高德大法，焚烧佛法书籍犯下的是滔天大罪，必遭天谴。如今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罕见的大旱，还不够警醒吗？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每一个人做了什么都得自己负责，谁都逃脱不了。真心希望那些还在被中共用利益和权力蛊惑，迫害佛法与修炼人，做着伤天害理的事的公检法司与610人员，赶快悬崖勒马，赎罪立功，为自己和家人争取一个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黎明的评论文章，60年罕见大旱在警示什么？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景点讲真相小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面是发生在法国埃菲尔铁塔下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2019年的11月份游客很多，一位法轮功女学员给一个旅游团讲真相，大家都在注意听着，也有左三退的。这时前面走过来一位身高有1米89左右很胖的粗壮男子，这位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在注意听。真相讲完后，学员问他说，这位先生，相信您已经听明白真相了，那您是党员吗？最起码戴过红领巾吧，送给你一个化名，把举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党贡献生命的誓言退了好吗？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马列的子孙，保个平安好吗？ 话音刚落，这位先生瞪大眼睛，嘴使劲儿闭着，两腮鼓鼓的，挺着脖子，弯下腰，使足劲儿向这位女学员脸上啪喷吐一口，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气球爆开那么响，一口吐沫全喷到学员脸上。整个团的游客都转向这边，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和声音都会吓一跳，但瞬间这位学员稳住心神，提醒自己，我是大法弟子，用袖子大概的向上扶了一下，脑海里出现师父写的一句诗，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除恶只当把臣服。这吐沫什么也不是。只见学员笑着对这位先生说，啊，对不起，是我不好，我讲这么多没让你听明白，没关系，希望再有其他人劝您三退保平安，你一定要退啊，是为您好。这时这位男子仰着头似笑非笑，斜眼站那儿不动地瞅着学员，学员没在意，跟其他人继续讲真相。很多人向这位学员这边走来，有个人竖起大拇指说，佩服佩服法轮功，有人说，你不用多讲了，我们都听明白了，你给我个名字就行。大家就像排着队等着三退一样，讲一个退一个，二三十人都退了。这时那位粗壮男子从学员身边走过去，谁也不看的大声地说，法轮功厉害，共产党完了。大家看看他，再看看学员，会意地笑了。其实人明白的那一面什么都知道，法轮功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谢谢师父的加持，谢谢师父让弟子正念正行，使这么多的人都能三退得救，这是善的能量得到的回报。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顶天青松雪中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顶天青松雪中立。3岁的小陈腾双手紧紧地捂住自己的脸，这一刻他害怕极了，他屏住了呼吸，希望这一切赶快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幼小的陈腾为什么害怕？原来陈腾的姥姥周春梅又病发了。这时的陈腾姥姥脸色苍白，她的手里握着一只针管，然后姥姥将这只又细又长的针头扎进了自己的身体。一阵折腾后，陈腾姥姥神情依然痛苦，她虚弱无力，瘫软坐在椅子上。3岁的小陈腾此时依然用双手捂着自己的小脸，而泪水却从他那小小的指缝间流了出来。这是怎样的场景？原来陈腾的姥姥
一身是病。为了节省医药费，姥姥买了很多针管放在家里，发病时姥姥就拿起针管自己给自己打针。自陈腾三岁那年，因为爸爸与妈妈离了婚，跟着山东潍坊姥姥家生活的陈腾，每隔一段时间就得经历这个他害怕的历程。也就从那时起，陈腾童年的生活就是在放满针管的屋子里，有一位多病的姥姥，还有因为婚姻不幸而郁郁寡欢的妈妈。然而就在1995年，陈腾7岁这年，这一切发生了翻转，姥姥的病全好了。姥姥从此不用自己给自己打针，因为姥姥练了法轮功，姥姥变得健康了。后来陈腾的妈妈和小姨也开心地领着陈腾一起练功，从此以后陈腾的生活彻底变化了，不仅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原本冷清的家出现了许多亲朋好友来串门子，他们来找陈腾姥姥谈心事，谈他们在家在单位的委屈，姥姥就用她从大法真善忍认识到的道理去解开他们的心结，陈腾家因此变得热闹起来了。那时候的陈腾，他放学回到家时，他总不进屋，小陈腾会站在门口，他倚着门边，然后朝着屋里张望，当姥姥发现小陈腾时，姥姥就会朝门口喊声腾腾回家啦，然后陈腾就欢喜地看着笑盈盈的姥姥走到门口来，然后祖孙俩再开心地一起走进屋去。那时姥姥健康而慈祥，妈妈开朗，一时间陈腾成了最快乐的孩子。然而4年后，幸福的日子瞬间就变了样。1999年7月20号，当天清晨，警察闯进陈腾家，不由分说的就抓走陈腾的妈妈孙小梅，而且没留下任何信息。焦急的姥姥和小姨当天下午就带着陈腾，还有小姨5岁的儿子，一起到当地市政府去询问情况。当他们走到市政府大街路口时，突然出现一批警察，一阵暴力，就要把他们老少4人拖上警车。60多岁的姥姥被公安拖倒在地，陈腾的5岁的小表弟当场吓得大哭。在警察的一阵破口大骂后，他们老小4人被强行带到一个体育馆，折腾了许久后，他们才被释放回家。第二天一早，家里又突然闯入一群警察，他们气势汹汹地翻箱倒柜，一边抄着家，一边摄影。还惊魂未定的陈腾再度受到惊吓。当时姥姥被一个警察拖倒在地，然后从屋里一直拖到门外的小区楼前。潍城区公安局的一个大黑脸警察老刁，他当着小区上百人面前毫无忌讳地殴打姥姥，他一边殴打，嘴里还大喊地辱骂姥姥和陈腾祖孙俩。一阵风暴过后，回到家的姥姥已全身是伤，而家里也已经被抄得乱七八糟，床上的被子被扔到地上，屋中到处都是被乱扔的东西，而镜子以及其他玻璃器具全都被砸碎，屋子凌乱的连陈腾与姥姥想找个坐的地方都没有。陈腾那时11岁，谁家11岁的孩子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到了晚上，10几个警察就搬个板凳，坐在陈腾家楼门口的空地上监视姥姥与陈腾。 姥姥担心警察突然破门而入，赶紧跟陈腾合力将所有门窗关紧。这时姥姥发现陈腾整个人慌乱不安，他惊恐的眼神，不知所措的模样，让姥姥心疼不已。姥姥不知道这些警察接下来还会干出什么事来。姥姥决定送陈腾到亲戚家里借住几天。临别前，姥姥慈祥地望着陈腾说，过几天就会接陈腾回家，要陈腾听话，不要担心。陈腾望着姥姥点了点头。送走陈腾后，姥姥家门口开来几辆警车，从车里下来了大约30个公安，他们一个劲儿地想闯入姥姥家里，要绑走姥姥与小姨去洗脑班，让他们写不修炼的保证书。在屋里的姥姥与小姨则坚决不开门，抵制这个绑架行动，而这些公安就蹲在他们家门口不走。这一堵门竟然就是7天，一连7天，姥姥与小姨被公安断了粮，断绝了外界所有的援助。然而就在第7天，公安突然宣布陈腾姥姥与小姨去世了。听到这个消息的邻居们都不敢置信，邻居们对姥姥与小姨的死有太多的质疑。当晚邻居就看到警察趁着深夜开来了一辆车，姥姥与小姨的遗体裹着被单，他们偷偷地用车把两人的遗体拉走。曾经匆匆看到两人遗体的亲戚看到了他们遗体上有伤，这伤是怎么来的，家人谁也无从知道。而这时暂住亲戚家的陈腾在夜里经常做噩梦，他常从噩梦中哭着惊醒。那时不知情的陈腾还天天盼望着天一亮就能看到姥姥来接自己回家。亲戚不敢让陈腾知道实情，隐瞒陈腾说姥姥小姨回东北老家去了。于是天真的陈腾就天天期待，期待姥姥哪天从老家回来后就来接他。一个月后，陈腾妈妈孙小梅被释放了，她来接陈腾，陈腾很开心。陈腾心想，等姥姥从东北老家回来，他们一家又可以恢复以往平静快乐的日子了。有一天，大人们在私下谈话，说到了姥姥与小姨已经被迫害离世的事情。没想到这一席话竟让陈腾听到了，陈腾顿时感到一阵天塌地陷。陈腾知道了真相，姥姥不是回老家了吗？姥姥怎么就死了呢？陈腾无法接受，他一个人悄悄地跑到屋里，狠狠地哭了一场。从这天起，陈腾就变了个人，整日郁郁寡欢的。陈腾妈妈发现陈腾经常站在屋里，然后呆呆地望着屋里的某个角落。陈腾会这样看得出神，半天都不说话。而每当陈腾放学一回到家，陈腾则会站在门口，然后一动不动地望着屋内，却不进屋。原来因为过度思念姥姥，陈腾产生了幻觉。陈腾总感到姥姥仍坐在家里那个固定的角落学法，所以他老是盯着那里。而他也跟以前一样，放学后在门口等着姥姥领着自己进屋，直到妈妈喊陈腾时，失了神似的陈腾才回到现实，他这才意识到姥姥不在人世了。此时的陈腾眼眶里总布满了泪水。 一个多月后，陈腾仍走不出悲伤。有一天，他与妈妈正在单位里吃饭，妈妈单位的保安突然闯了进来，保安说有事情要和妈妈谈，让陈腾妈妈出去。陈腾目送着妈妈离开后，他的心就悬了起来，他担忧着妈妈会回来吗？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陈腾越等越焦急，妈妈不会回来了吗？又经过了许久，等不到妈妈的陈腾整个人惶恐不安了起来。就在这时，妈妈单位的领导走了进来，他对陈腾说，你妈妈被带走了。陈腾听了这话当场溃地，他惊恐地放声大哭，
妈妈会像姥姥一样永远不再回来了吗？
陈腾极端担忧，他恐惧悲戚的哭声让在场的妈妈同事听了都不忍，他们也纷纷地流下泪来，有的阿姨甚至也难过的痛哭失声。陈腾妈妈被抓后，她被关进厂里的一间宿舍，那屋里有两张床，一张是看守睡的，一张是陈腾妈妈睡的，而对面的屋子里还有监视陈腾妈妈的保安，他们不准妈妈关门，到了晚上也不准妈妈关灯。陈腾妈妈每天被十多个人看管着，一天24小时，不准关门，不准关灯，日日夜夜的，根本没法正常休息。这时，想念妈妈的陈腾，11岁的他，鼓足了勇气去单位要妈妈。第一天去要，单位不放妈妈；第二天去要，单位还是不放人。陈腾天天去要，后来单位索性就将陈腾跟妈妈关在一起。这时正值零下10多度的寒冬，陈腾身穿一件薄薄的单衣和一件薄薄的单裤，他也被关入这间整日见不到阳光的屋子里。但是此时的陈腾却开心极了，因为他又可以与妈妈在一起了。这一关就是整整3个月，陈腾与妈妈不曾离开这间屋子，也从没吃过一顿早餐。陈腾不曾添过一件衣裳，一身的单衣单裤也不曾换洗，窗户的玻璃上都结了厚厚的冰花，陈腾被冻得瑟瑟抖。看管陈腾母子的保安都说，如果把我这样关3个月，我早疯了。而不愿意离开妈妈一步，11岁的陈腾将这一切都忍受了下来。这是1999年的事儿。2000年10月31号，这一天，警察再度到陈腾家，要绑架陈腾妈妈。妈妈赶紧锁紧大门，警察就在门外恐吓叫嚣，还强行要撬开大门不成。后来警察断了屋里的电，一直闹到深夜。陈腾妈妈日夜守在门口与警察僵持。2天后，陈腾妈妈再一次被抓走。1个月后，陈腾才等到妈妈被放回家。那晚依偎在妈妈身边睡着的陈腾，他的双手紧紧地抱着妈妈的胳膊不放。然而几天后，陈腾妈妈得知警察握有了劳教通知，正准备把陈腾妈妈抓进劳教所。那晚陈腾的眼泪沾湿了枕头，他的双手更是紧紧地抱住妈妈的胳膊，但陈腾告诉自己，宁愿忍受与妈妈分离的痛苦，也比妈妈被警察抓去劳教所 好上一千倍。天一亮，为了躲避警察，陈腾妈妈离家了，而陈腾则到一位同修阿姨家里借住，这是妈妈离去前的安排。有一天下了课的陈腾去一间网吧，一个陌生人一路跟着陈腾也进了网吧，这人就坐在陈腾的对面。这时这人的腰上挂的对讲机哇哇地乱叫了起来，原来这人是便衣警察。为了抓捕陈腾妈妈，警察开始监视陈腾。警察还多次到陈腾学校，要学校开除陈腾。后来警察甚至扬言要将陈腾关进少年管教所。陈腾因此被迫辍学了。这是2001年的一月，陈腾还只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离开了学校，也离开了阿姨家。有一天夜里风雪交加，四处游荡的陈腾发现一间废弃的屋子，他进了屋子，坐在废楼梯上。这时又害怕又孤单的陈腾望着眼前的漆黑，不由得悲从中来。陈腾哭了许久。那晚陈腾梦见自己回到了熟悉的校园，梦里的陈腾很开心，就在操场上与同学们打球玩捉迷藏，嬉闹得正开心的瞬间，陈腾却一下子从梦中醒来了。醒来后的陈腾，他脸颊上原本干了的泪痕再次湿润了起来。有一天深夜，妈妈的一位朋友找到陈腾，他带着陈腾在小坡里转，转了两个多小时，确定没人跟踪，然后他带着陈腾来到一间屋子前，门一开，陈腾日夜思念的身影出现在他的眼前。陈腾喜极而泣，他终于与妈妈团聚了。这里是妈妈与其他流离失所的法轮功学员一起临时租来的屋子，这是间空空旷旷没有任何家具的屋子，屋子里只放着打印机跟计算机，地上铺着几个塑料垫，塑料垫上面放着几张被子，这就是晚上陈腾与妈妈睡觉的地方。妈妈与其他阿姨每天就在屋里小心谨慎地打印法轮功的真相传单小册子，然后再发放给被蒙蔽误解法轮功的民众。然而在中共全面打压法轮功的政策下，这样的真相资料点是警察搜捕的重点，所以待在屋里的陈腾妈妈与其他法轮功学员都得随时注意外面的任何动静，邻居的密报、居委会以及警察查房，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得彻夜搬离。刚刚到来的陈腾每每听到有人敲门，不论是来收水费的、收电费的，或是路过的警车鸣笛声，陈腾心里都吓得够呛，他天天提心吊胆的。于是每天一到傍晚天一黑，陈腾就爬上窗户，然后把厚厚的毡布挂到窗户上，全部毡布挂严密后，陈腾还要仔细确认窗户不会透光，确保不会透露行踪，确保大家的安全，之后陈腾才安心地把灯打开。而且为了避免泄露行迹，陈腾还不能随意外出。不过即使如此，好不容易才与妈妈团聚的陈腾依然非常珍惜这样的日子。在珍惜着与妈妈相处的日子里，陈腾常常想起姥姥。 陈腾妈妈看出陈腾的心事，妈妈担心陈腾走不出悲伤，她不希望陈腾因此心怀仇恨。陈腾妈妈希望陈腾无论如何都依然能做到真、善、忍。在姥姥与小姨莫名离世的那个晚上，陈腾妈妈是被秘密关押在一间屋子里，10点多进来了一批警察。其中一个警察对陈腾妈妈说，陈腾姥姥与小姨已经死了，是自杀身亡。那时陈腾妈妈一听，她当场就昏了过去。第二天，当地政府立即要强行火化陈腾姥姥与小姨的遗体。陈腾妈妈被带到了火化场，她深受打击，精神处于恍惚状态。但这时还有几个公安紧紧地跟在陈腾妈妈身边，监视她，不准妈妈与赶来的亲戚交谈。即便如此，陈腾妈妈也只待了10几分钟，公安就强行带走她。这时火化送别仪式都还没完成，亲戚们要求公安让妈妈参加完整个仪式。公安回答，陈腾妈妈尚在监视居住中，没有任何自由。被带走的陈腾妈妈后来的一个月内，体重从原来的55公斤瘦到30多公斤，她一下暴瘦了20公斤。陈腾是偶然知道了妈妈的这段经历，他才知道，从没在自己面前流过泪的妈妈，也曾因为姥姥与小姨的离世而如此伤痛。那次的秘密关押结束，陈腾妈妈被释放后，有一天，妈妈接到电话，通知她去单位取回姥姥的东西。这时妈妈听出了电话那头的人就是当初用脚猛踹姥姥的门，逼姥姥写不练法轮功保证书的人。陈腾妈妈当下心就翻腾了起来，同时眼泪顺着妈妈的脸颊流了下来。然而此时的陈腾妈妈不断地提醒着自己，信仰真善人，不仇恨任何人，信仰真善人，不仇恨任何人。然后流着泪的陈腾妈妈语气平和地在电话里与对方通话。事后陈腾妈妈告诉朋友说，即使姥姥与小姨含冤而死，但她从没恨过怨过任何人。这不是因为她怕什么，而是因为她是个法轮大法修炼者，他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妈妈的无怨无恨渐渐影响着陈腾。有一次警察就来到他们租屋的楼下，他们仓促搬离，他们还曾被警察跟踪，被迫冒着大雨搬家。为了躲避警察公安的抓捕，他们住过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四处漂泊。而陈腾每天看着被警察重点追缉的妈妈，却总是神情专注地打印资料，从不言苦。妈妈总是从容的，坚强的。陈腾明白了，是真善忍信仰让妈妈变得如此坚忍与善良，而让更多的人们知道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制止这场迫害是妈妈此刻最大的心愿。于是正值青春期，活力充沛的陈腾强忍着自己爱玩的心，他忍受着寂寞，除非必要，陈腾绝不随意外出。最长一次陈腾就在屋子里整整待了半年，陈腾一步都没有踏出过那个大门，因为此刻的陈腾有了坚忍的力量。 四海为家修炼人，云游十方逍遥神。顶天青松雪中立，同庆同祝同送春。听众朋友，这是一首诗，诗的标题只有一个字，游，云游的游。这是陈腾13岁时写的诗，诗的头两句，四海为家修炼人，云游十方逍遥神。那时的陈腾，他已经跟随着妈妈在流离与艰难中打印真相资料，传递法轮功真相。这样的日子，陈腾过了3年。3年后，2004年4月，陈腾妈妈孙小梅再度被非法抓捕，陈腾从此就与妈妈分开了。那时陈腾已经16岁。那年的冬天，陈腾在山东，没有经济来源的他，在零下10几度捡菜贩丢弃的烂菜白菜根。但这时的陈腾已不再像3年前因为没有妈妈而感到恐惧害怕。16岁的陈腾就像自己13岁诗里的那青翠松树，他在雪中顶天而立，就像他的妈妈一样。后来陈腾跟随着其他法轮功学员过着四处为家的流离生活，持续传递着法轮功真相。陈腾说，他未能拥有一位坚持真善忍的母亲而感到骄傲。更后来陈腾辗转到了美国，而在美国陈腾也依然讲述着法轮功的真相。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静乐，请聆听这首古筝乐曲《梦醒》。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